欢迎来到浩姐月报聆听版，我是珊珊。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姐月报2023年3月号，题目是土耳其和叙利亚强震所释出的信息，撰文的是江大辉。2月6日凌晨4点17分，土耳其和叙利亚发生尼克特质 7.8 级的强烈地震和 7.5 级的余震，至今死亡人数超过4万，数十万间建筑坍塌。在20日土耳其再有 6.4 级地震，灾民摸黑涌往街头避难。由于这次地震属于极浅层地震，即震源在地下30公里内，震源深度仅 17.9 公里，释放的能量更高，破坏力更强。灾情发生于凌晨时刻，使在睡梦中的灾民多被活埋，没有机会逃生。震央在土耳其东南部及叙利亚的北部，公路、医院、机场、水电、通讯基本建设落后，这地区属于频繁地震带安纳托利亚断层板块。土耳其埃尔多安政权正是在1999年伊兹米特地震后上台，批评前政府抗震失败，是埃尔多安及其政党 AKP 获得支持的主因。过去20多年征收地震税来支付地震需求，建造更坚固的房屋，可惜资源技术有限，收支透明度不足，这次坍塌的房屋呈现质量低的豆腐渣现象，整栋建筑物从高层楼往下压垮低层楼，做松饼式坍塌。去年12月政府才宣布在81个城市建设了地震 SMS 预报系统，并举行全国地震演习，没想到强烈地震随之即至。土耳其今年5月将会举行大选，总统埃尔多安并不希望灾情影响他的选情，对于灾情采访亦有限制，所以实际的情况可能比报道更加恶劣。政府也及时以偷工减料的罪名地捕了数以百计的建筑商。至于叙利亚经济环境比土耳其更差，经过12年的内战，摧毁了水电、医院等基本建设。亚萨德政权又受到西方政府制裁，北部更是由反对政府的势力控制，救援队和物资无法通过。机场设施有限，交通工具不足，欠缺挖掘和清除瓦砾的重型机器，寒冷的天气、语言障碍多令协调救援工作难以顺利进行，不少国际救援队抵部后不知何去何从，浪费了时间和人力资源。无情的天灾加上人工抗震工作的失误和不足，令灾情更加悲惨。唯一的好消息是，过了黄金72小时，仍然救出不少被困的灾民。这个地区对于基督徒有特别意义。第一，这是基督教的发源地。这次地震其中一个被破坏的土耳其城市安塔亚，即古代安提亚，历来属于叙利亚。1939年划入土耳其，由于耶稣升天后，门徒在耶路撒冷仍然参与圣殿崇拜，被当作犹太教的分支，直到安提亚才另起炉灶，首先被称为基督徒。使徒行传11章26节，这是基督教真正的发源地，位于原来安提亚的叙利亚正教会，号称崇拜中仍然沿用耶稣与门徒使用的亚兰文，保留了基督教最原始的面貌。第二，最早传入中国的基督教分支景教， 创办人涅斯托利就是来自叙利亚，他曾任君士坦丁堡主教长，后来去了波斯发展，再传入中土。景教在中国最古老文物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，为唐朝781年的作品，碑上刻有叙利亚文及叙利亚僧侣的姓名。叙利亚与中国基督教的渊源早于八世纪唐朝已经建立。安提亚位处交通枢纽，多种文明的十字路口，人口比较集中，列入联合国文化遗产，同时又位处地震带，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强烈地震，伤亡过万人的地震也有多次。为什么有天灾发生？为什么这么多无辜受害者，特别是妇孺受苦牺牲？背后有没有道理可以说明？圣经记载门徒看见一个生来瞎眼的，就问耶稣，到底是这人犯了罪，还是他的父母？耶稣的回答否定瞎眼源于本人或是他父母的罪，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，参约翰福音9:1-3。耶稣就吩咐他到希罗亚池去洗眼，之后就能看见。耶稣借此教导门徒，与其追究不幸的来源，不如伸出援手，帮助受害人恢复正常生活。另一次，门徒又与耶稣讨论，一般加利利人遭比拉多杀害，是否因为他们有罪？耶稣就引用那次发生在希罗亚的牢房倒塌，压死了18人的意外。参路加福音13:1-5，否定了死者比其他人更有罪，所以遇害。耶稣示范真正上帝的作为是让希罗亚成为医治而非致命意外的场所。说到底，政府必须设法保障国民的生命和财产，在各方面都需要配合，包括在地震带建造防震能力更强的房屋，社区设立逃避地震灾害的空间，经常举行地震演习，让居民可以培养更强的抗灾能力，尽可能在灾难发生时减少伤亡人数。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3年3月号，题目是土耳其和叙利亚的强震所释出的信息，撰文的是江大慧。我是珊珊，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。